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正说到这鲁祥啊，因祸得福，有点神中呢，背着这个上林县知县这文平路引，结果让人杀了。我认为是鲁祥死了，结果鲁祥没死，这爷俩又见了面了。最后鲁祥给平西老王狄青、狄冬美提个建议，说现在奴志高没死，赶奔大理，要卷土重来，老王爷您就应该遣一只劲旅，把这奴志高杀了以绝后患。狄青点了点头，当时派出员大将，在他俘虏的这些人当中找出一个向导官来，跟这个向导官说，你要带着我们赶奔大理，赶奔贼首的匪巢，只要把农志高杀了，将来你高官得坐，是骏马得骑，你以前呢所犯的罪一笔勾销。这人也挺高兴，这支军队啊，在向导官的指引之下来到云南大理，最后把农志高给抓住了。抓住以后那借到了广西滨州，平西老王狄青、狄冬美上本章表奏朝廷，最后啊万岁爷传下一道旨意，让把这贼首就地正法，这反叛作乱之人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。平西老王又把鲁祥、鲁慧和姬昌等人所做的事，这功劳一一写了本章表奏朝廷。时间呢不算太大，嘿，万岁旨意传到了广西滨州。到了滨州，由于万岁呀、那是有道的明君，知道平西老王狄青、狄冬美嘿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爬冰卧雪，夜科中心就把呀狄青升了职了，升为枢密使，班师还朝。鲁祥加三级改为京府太守，鲁慧封为中书舍人，长期啊由打柳州团练使升任山西指挥使。这皇上呢格外恩准，还给这些人放了一年的假，让他们回家把家里的事处理处理，然后供职。狄老王爷挺高兴，就要这样择日兴师，就要和昌妻鲁祥、鲁慧说，朝廷啊给你们也升了官了，并且让你们都要休假一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早就听说朝廷派文彦博文人领兵带队赶奔河北霸州去平着王泽，一个小小的王泽能有多大的本事？我估计文的人多时前去，到那儿呀王泽就得望影而逃，小丑毙灭。你们呢可以一同回转河北霸州。三个人呢千恩万谢，然后狄公走了。咱不说啊，狄公回转京师，鲁祥这高兴就别提了，一个是见到自己的儿子，又要听说嘿自己的儿子和柳州团练使昌妻的姑娘定了亲了。来到柳州昌妻的府上，就要谈起鲁慧和月仙小姐的婚事， 最后长期提出来，说现在我姑娘也不小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是不是让这鲁辉和姑娘完了婚，也变同行？一说这话，这鲁祥还没说怎么着呢，这鲁辉呀，嘿，眼泪滴答答往下直流。鲁慧这一哭啊，真把鲁祥和长期两个人整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。鲁祥把脸往西沉，鲁慧啊，你这是为何？既然谈到婚姻大事，你为何愁眉不展，却掉下了眼泪？罗慧眨了眨眼泪，我出来五年多了，也不知道我的母亲是生是死。我燕人在柳州先完了婚。罗翔一看自己的儿子这是思念他的母亲，孝思至诚，罗翔也不变。说句实话，自己虽然是爹，那强迫这鲁慧成亲，就这样提出来自己要起身行，先和自己儿子一起，包括他那仆人吴成起身行，赶奔到河北霸州，他也是思乡心切。出来这五年，自己的家到底怎么样啊？尤其这河北霸州王泽作乱，自己结发之妻是生是死，罗翔啊心里边也是惦记，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罗翔提出来说，我们呢先走，慢慢的一边走，也是游山玩水，您呢随后紧眼就是。就这样三人起身行，开始的时候走得不算太快，最后在路上听说呀，河北霸州妖贼王泽让文彦博呀给剿灭了，河北霸州已经相当的太平。既然如此，这三人呢思乡的心那就更紧了，日夜兼程，恨不能泪生双翅。到了霸州，罗翔啊见了自己结发之妻，鲁慧呢也见着自己的母亲，家人吴成也出来五六年了，也思念自己的妻子老婆孩，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。放下这鲁翔、鲁慧、吴成这三人如何赶路咱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这石氏夫人。石氏夫人他呀也看这楚娘让他急着的也出了家了，鲁慧赶奔广西去扶丈夫的灵柩，他是日夜悬望，也盼着鲁慧赶紧回来。可没成想妖人王泽在霸州造了反了，聚也成而叛。这王泽呀原来啊就是本县城里的一个差役，由于这州官克扣兵粮，克扣兵粮可了了，你要想这些个军队当兵吃饭，连饭全都吃不饱了，粮也不发，饷也不发，结果呀军心大变，军队也好，老百姓也好，他有吃有喝没事，真要是饿得眼发蓝了， 最后啊会造反不可，这叫官逼民反，是不得不反。这王泽造反呢，那还仗着他妻子胡永儿。他妻子胡永儿啊，你别看那是个女的，马上布下这武艺十分了得。他的丈母娘啊圣姑姑会了左道旁门之术，他们乘机作乱，就要把霸州城给拿下来。拿起来以后，这王泽一想，把霸州是拿下来了，那朝廷能完吗？肯定要派兵前来剿我王泽。我据着霸州守住此地，作为根本。他们来攻霸州，这霸州得有粮食，命令手下的兵丁抢粮三日。城里边的男女老幼一时之间就全乱了，鸡飞狗跳墙啊。可喜呀，这帮妖人，这帮妖人呢都要信奉什么天书道法，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都有点那信仰，信点各种的这个教那个教。信这个教啊，虽然是邪教，不惯呢，对他们多少的有点约束力。凡是道观，包括这个佛门境地，不许军队混入。因此啊，这男女老幼啊，全往道观寺庙里躲藏。那些道士道姑又恐惹祸，说句实话，那道观也好，寺庙也好，没多少，这些个老百姓也太多了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凡是认识的，捡和自己关系好的、关系近的，留下几个，凡是不认识的，一概推出。咱们再说这时事，一看这城里乱了，鸡飞狗跳墙，到处都是火光，把他吓得魂飞三千里，魄散九云霄。他手下家里边有不少家人呢，这家人呢也是各扫门前雪，全跑吧，谁也顾不了谁了。这时事和一些丫鬟仆妇由打府里出来，准备逃命，往前正走着呢，忽然之间这贼兵闯江过来。这贼兵过来以后，就把时事和手下这些个丫鬟仆妇啊抓入了小巷。这贼兵啊也多，到了小巷里边，人挨人，人挤人。等到大兵过去以后，嘿，时事往左瞧瞧，往右看看，再找自己的近人，那丫鬟仆妇啊一个也找不着了，就剩自己老哥一个。时事心中悲叹，倒霉呀，倒霉，我一个妇道人家到哪儿去，什么地方能够容留于我。用了这句话了，叫天天不应，是叫地地不语。他这一哭啊，旁边有一块逃难的妇女，逃难的妇女就说，我说啊，咱们往前走，前面女真观可以躲避一时。就这样时事心想，跟着他们一块走吧，真剩我这一个人十分危险。 跟着逃难的妇女们拥至关前。只见有个老道姑正在那里关门呢，使臣一看，我赶紧进去得了。这位呲溜星钻将进来，实是钻进来了。其他那些逃难的妇女也打算往里挤，道姑可急了，往这里人太多了，到这儿逃难躲避的人也成不了了，放不下你们，放不下你们。这些妇人哪里肯听啊，还是往前挤。这老道姑最后不容分说，咣啷啷把门呐给关上了。关上倒好，这石室就有关到里边。老道姑看着石室，你也赶紧给我出去，我把门开开，你赶紧出去。老道姑啊就往外撵这个石室，这石室说什么他也不走啊，往地上一坐，横下一条心，我在这安冠寺庙里待着，这条命兴许能保留下来，将来能见到我儿子鲁慧，把我呀丈夫的灵柩由打广西扶江回来。我真要这出去，那帮妖人兴许把我宰了。这要抱定了一个念头，就是不出去。最后这老道姑没办法了，好，要说留你也好，不留你也好，我说了可不算啊！你要不出去也不行，我家观主要是不同意，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石氏沾了沾眼泪，我呀，我亲自拜见你家观主，求求他收留于我。这老道姑看了看，好，你随我来。带着石氏往里就走。石氏往里走的时候，一看两边啊，确实这难民可不少，左一对右一对，蓬头垢面，衣服褴褛，这脸上有斑斑的血迹，有人的衣服给烧的呀一块一块，这个惨就别提了，一个泪水连连。就这样把这石氏带到了法堂中间。当时石氏抬头这么一看，就见有一个美貌的道姑端坐在云床之上，这一看呢，真好似瑶池的仙子，月殿的嫦娥。石氏往前紧走两步，哭通心，跪倒在地。他呀，仔细看了看这美丽的妇人，不看便罢，这么一看，把他吓了，当时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哎呦，怎么是他呀？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那说是谁呀？他认出来了，这道姑非是旁人，正是楚娘。原来这道观正是清修观，把石氏惊的呀，这嘴张的老大，有点啊害了怕了，心说我在老鲁家对这楚娘啊可以说百般虐待，就是想把他哎这鲁宅撵出去，没成想，嘿嘿，今天落到他的手中，完了完了，他绝对不会收留于我。这石氏瞪俩大眼，张着嘴，不知所云。就见楚娘也认出来是石氏，楚娘微含一笑，原来是大娘。 您来到这观中，所谓何故？”石氏一看厨娘问他，没有办法，这才把自己如何在家里逃出来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最后求这厨娘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把我收留在此处吧。真要是您把我撵将出去，恐怕我这条命就完了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有道是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谁清。看到罗翔，我这王府的面子上收留哟。当时厨娘瞧了瞧石氏，要知厨娘能否收留石氏，您是单听下回。